特质。好，大家还记得吗？男灵跟女灵哈，不是只有只说男性的角色、女性的角色，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的能量就像太极有阴阳，有没有阴阳两极？男灵就像是阳极，好，女灵就像是阴极，它不是一个男人跟女人这种角色而已，不是这个意思而已，它是一个更大的一种能量的特质。女灵的特质大家还记得吗？比较内敛的，比较接受的，比较直觉的，比较包容，比较好支持的。可是男灵的一个能量特质，它比较是有攻击性的，比较有行动力的。好，可是我们上次也讨论过，因为它的攻击力好，当它能够转变成是一种创造力的时候，诶，男灵的这种攻击性就不会过度，不会过度。好，你看很多我们也都讨论到说角色上，很多男人好，他们可能比较好面子，好，所以他们比较不会示弱，他们比较不会讲自己心里面软弱的话，对不对？好，而且他事事都要居于在一个掌控的位置，比较主导的位置。好，那这个时候就是我刚才举例子，他晚归了，老婆好，他知道说先生的个性不爱人家唠叨，他就不会去问了，对不对？好，当一个男人他的行动力，他的攻击力，哎，攻击力不是打人而已哈，各位，攻击力就是一个强烈的采取行动跟掌控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一个欲望，一个特质。假如他觉得自己被控制了，那他这个能量会压抑。好，他本来是要向外的掌控的，要攻击的能量，可是他要是觉得他没有办法发挥出来的时候，他会不会向内攻击？会不会向内攻击？好，那其实有些女人也是啊，她很想有所表现，可是被男人或是被一些环境压抑了，她也会把她攻击性的能量向内压抑，向内压抑。可是我们说女灵的特质比较能够接受，有没有比较往内，他比较能够转化这种攻击的能量，可是男人就比较没有办法转化攻击的能量，于是他把很多的这种不如意跟压抑，可能就形成了我们说肝啦、肺啦啊一些比较男性的疾病，啊，因为他的能量没有办法往外去发泄，他就会向内攻击他自己。可是女人不会。比较不会攻击自己，女人比较会转化这种能量，因为用在创造力。好，所以大家记得吗？上次有一句说，在这个269页哈，他说这两者之间的张力，使得他以创造性来缓和攻击性，或创造性的利用攻击性。这指男灵的一个能量的状态，有没有？在第一行269页的第一行。旧版本是第几行？第几页？在9:48这里哈，男人渴求女灵，因为对深处的无意识而言，它代表了那些全我的其他特性，一方面潜隐不显，一方面又挣扎着想获释。这两者之间的张力，使得他以创造性来缓和攻击性，或创造性的利用攻击性。好，其实这些象征与人类所卷入的奋斗之间有很深的关系。好，如你所知，你的意识，你们目前特定的这种意识，是由一种特别的张力，一种由全我的真正无意识里升起的特定焦点所带来的知觉的一个声明。好，那我刚才讲的例子就是说，其实男灵跟女灵的特质是我们每个人内在都拥有的，它是一种能量的特质。好，能量的特质。可是呢，他比较会在一个性别上的角色上面彰显那种特质，男人彰显男灵的特质，女人会比较彰显女灵的特质。可是男人的彰显男灵的特质不代表他没有女灵的特质，大家了解了哈。所以假如一个男人的攻击性被阻碍，但是他的女灵的能量来做协助，把他的攻击性转化为创造力的时候，他就不会伤害到他自己，而且也不会啊，这个当他没有办法表达的时候，然后受到压抑跟阻碍，好，那种阻碍他会转化成一种创造力的表现，他就不会去攻击他自己，他不会向内攻击自己。现在大家了解吗？ 好，可是假如女人不断不断的只是接收啦、压抑啦、向内探索，有时候也很闷嘛，对不对？有时候消化不良，揽了一大堆的这种好情绪都往你面去，可是这个时候你要不要发挥你的攻击力？要啊，那个攻击力可不可以转化成创造力，把它创造出来？就说假如我在家里面老是伸展不开，可是后来我在画画上面找到我的天地，你有没有把压力、压抑、向内忍耐，有没有求和忍耐的这种个性转化成一个有创造的一个方向？好，比如说慧伦也很会这个做艺术的创作，好像慧芳她会做压花。好，假如说他们在家里面都吃瘪，被男人控制着，一定很不舒服，对不对？可是女人会一直说啊，没关系了哈，就接受吧，接受吧哈。可是假如他们找到另外一个方向，好，去发挥了他的这种内在里面接收的特质，只是接受、接收跟接受的特质，他能够发挥他男灵的一个特质，就是攻击性。可是这个攻击性又不只是说只是跟老公吵架的攻击性，不是，转化成创造力，创造力去创造他们的艺术作品，他有一个这样的出口，你看那是不是得到了平衡？好，比较舒服，然后回到家里面来，老公在那叨叨念念的，你也不会觉得那么吵了，大家了解吗？好，所以每个人要找到他心里面的一个出口。那上一个礼拜还有一个特点讲得很有趣，大家还记得吗？比如说我们是女人，我们比较凸显女灵的这个特质，可是我们的男灵会在哪里发生？我们投射出去的亲密关系的对象。好，亲密关系不代表只是先生或是男朋友哈，而是我们比较接近的，你觉得跟他比较有互动的男人的身上。所以你身边跟你一直在互动的男性，他其实很大的部分你去观察，是你内在男灵的一个投射，然后透过他你回来看到你自己男灵的特质。好，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听懂，听懂我在说的哈。好，来你说。比较女灵的特质，嗯，那他身边的那个女人一定比较强势了。好，就是他内在里面比较男灵特质的一个彰显。好，我的意思是说，男灵跟女灵不是男人跟女人。好，大家了解，先了解他是一个能量的特质。好，那当一个男人他是个男性角色，可是他比较凸显女灵的能量，你看他旁边会站着一个比较有男灵特质的女人，好，比较掌控、比较安排的，好，比较是有魄力的、比较果断的，有没有？哎，其实各位哈，你再仔细想，修养跟一个就是只是女灵的特质吗？一个男人哈，有些人他不用讲话，他就有一个震慑力哦，他不需要对你做什么或干嘛，他站在你面前，你就会乖乖的听话了。他也很了解你，也很体贴你，他也知道你的心事，可是你就是乖乖的受他掌控，有没有？好，所以跟一个内敛，内敛是不是只是属于女人的一个女灵的能量特质？也不见得哈，不一定。也许，好，我们后来不是讲到，假如我们的男灵跟女灵的特质哈，能够有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平衡，会不会不一样？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学习，好，在学习的一个方向。那个方向就是说，我们希望自己，好。能够慢慢的唤醒我们的男灵跟女灵，男灵跟女灵，然后让我们在男灵跟女灵的这个能量的一个和谐的流动当中，找到我们一个平衡的人生，比较平衡的人生观。好，大家觉得呢？好，我们上一个礼拜就是谈到这里嘛，哈，最后的这个段落这里。好，你请说。 你顶爱就无来，有人问过哈。你说，你说同性恋，嘿，你再问一遍，有些人听到那个方玲，麻烦你，哎，或者拿一下麦克风给他，给巨娟，好，谢谢。好，来，你说。
我想请教老师，就是说同性恋的话，比如说全部都是男生，两个都是男生或两个都是女生，
嗯，
那他们这样子的一个男凝女凝的一个一个互相的一个吸引是什么？
好，来，大家还记得吗？我上个礼拜有讲，好，因为男凝跟女凝它是一个能量的特质，它不是一个性别上的分别而已。每一个人一个角色，我是女人，对方是男人，可是他内在有女灵也有男灵的能量，我的内在有男灵跟女灵的能量，只是因为我们的一个文化的流程啊，我们会很凸显自己是女性，于是我们只注意自己女灵的特质，可是你的男灵特质有没有消失？没有，他在，他比较隐性，好，他比较隐性，可是呢同性恋他不过就是比如说我是同性恋，我是女人，可是我很彰显我男灵的特质，那我就是 tomboy 对不对，好 T 嘛， T 就是女人，但是她是男性的角色，好，那另外一个女人她也是同性恋，可是她就是很彰显女灵的角色，但是她的取向是喜欢同性的这个恋人，但是他内在里面有没有男灵的特质？有，他比较隐性。好，所以基本上跟你的一个跟世界在互动的这个性别，好，这个性别其实没有很这个直接的关系。你了解我意思吗？你看男同性恋、女同性恋都还是有人扮演男的、扮演女的，有没有？就是他的男灵比较凸显，还是女灵比较凸显？了解我意思了吗？跟我们肉体的性别角色没有直接关系。那刚刚那位同学就问了嘛，假如说他先生就是比较喜欢做菜，比较温柔，比较体贴，然后他是喜欢往外跑，他一点都不喜欢到厨房去，而且呢他比较有攻击性，比较有控制力量，而且比较能够果断，可是他并没有喜欢男人呐，就说他并没有喜欢女人，他不是同性恋，大家了解吗？你不是同性恋吗？开玩笑的哈，他不是同性恋，那可是你看他先生彰显了女灵的特质比较彰显的多，他虽然外表是一个女人，可是他彰显男灵的特质比较多，现在了解了吗？跟我们其实这个性别角色好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因为我们这么长久以来的文化的传统让我们常常困在我们的肉体的角色里面，有没有肉体的角色里面，所以当他太掌控的时候，他会觉得哈，我简直像男人婆，这样子好吗？好，你就会有一些担忧。可是他真的做决定都比他先生快啊，他比较果决啊，他看事情比较准啊，快很准。然后他先生刚好就是拖拖拉拉的，怕这个怕那个的。假如是这样子的话，不代表说他是一个同性恋嘛？大家了解吗？好，再讲到这一点，这个赛斯就说。在心灵的本质就讲，我上个礼拜也提过哈，赛斯说同性恋、异性恋、双性恋都是爱的一种正常的表达方式，它没有差别，它没有谁比谁正常，它只是用一种不同的模式在互动，不同的这种性别哈来表达不同的一种爱的方式而已，所以同性恋、异性恋、双性恋什么恋都可以，都可以，可是他并不是直接在表达一个男灵跟女灵的特质而已，不是。好，所以同性恋他只是一个用不同角色、不同的这个性别在表达爱的一种方式，好，是爱的表达的一种方式，没有谁规定一定要两个女的，一定要一男一女才能够谈恋爱才能结婚，没有谁规定，好，那都是文化上面的规定，文化上面道德观上面的规定，好，这样你了解了吗？好，只要我们男灵跟女灵是能量的特质，每个人内在都具备有着。好，那还记得吗？上个礼拜也提到一句话，当我们诞生到这个物质世界来的时候，我们是合一的，哪有什么男灵女灵的分别？没有，没有。好，我们是合一的。后来慢慢也是实验的 实验的一种心情哈，实验的过程，就是哎，很过度女性的时候会碰到什么样的事，很过度男性角色的时候会碰到什么样的阻碍。所以我们的灵魂在轮回转世的经验里面，我们会选择当男人，选择当女人，我们会选择不同的角色，说不定我们也都做过同性恋啊，好，我们也都有尝试过同性恋的这种哈、啊、这种经验，好像明白了哈。所以我们的性别是透过我们的灵魂为了某一个特定的学习，于是我们做了那个选择。好，安妮大概了解哈、哦、好，还有没有问题？蛮好的，好，这也帮助我再更清楚的知道。那我们就要看到9:58了，对不对？好，9:58。真正的无意识啊，并非无意识，相反的，它是如此极深的、无法形容的有意识，以致它洋溢出来。你所知的生活，仅是它在其中有意识的许多区域之一。在他所意识到的每一面，真的必须维持极大的力量与平衡，以使这个特定的意识经验与所有其他分开。好，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特别的把焦点集中说我们现在是一个女人的角色，好，或是集中在一个男人的角色。一个意识就是我们的注意力集中的方向，其实我们要用很大的力量来维持住这种身份感，它是重要的。为什么？因为你灵魂为什么要选择这一次要用女人的角色来经验，有你学习的一个目的。现在大家懂了吗？好，这段话就在讲这个。可是你的无意识的层面，其实你是知道你当然男人的经验，你知道你当女人的经验，你甚至于也知道你曾经当过同性恋的经验。可是呢，你这一世既然选择了这个角色，而且你自己给自己规划了一些灵魂的蓝图，有没有？你的这个这一生的计划图，所以你会特别把意识焦点集中在你现在所选择的这个性别角色上，以便它能够清楚地带领我们去学习我们设定的一些学习课题。好，所以我们要用这个角色来学习。好，你之前可能是一个大男人主义，你上一辈子就说你是个男人，你有个轮回转世是个男人，而且非常的强势。好，然后你欺负了很多女人，于是你这次好，不是因果报应，好，不要那个扭曲咯。你这一次灵魂就想要来体验当个女人然后被欺负的感觉是什么。所以你要不要把你的注意力焦点集中在当一个女人的角色上？不要。对了，你的选择。我说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在女人的角色上来经验你上一辈子欺负人家这辈子被欺负的感觉啦。好，这是一个简单的比喻，大家了解吗？那你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在你这个女性的角色上，比较温良恭俭让了。好，可是假如你不集中意识焦点在这个上面，你只记得你上辈子欺负女人的那个男性的特质，你这辈子还是学不会那种怎么去面对这种被欺负或是掌控的一个经验。但是这个经验就要叫你一辈子都这样子被掌控吗？也不是。设下了这种原来被欺压被掌控没有自主权没有我的存在是一件这么痛苦的事情，首先第一个，你就会在灵魂层面上面了解了，好，给了你过去的那个在欺负女人的那个男人的一个那一生的一种学习的结果，你会让他感受到。我们不是每一个当下的自己的学习都会让所有轮回转世的自己去感受到吗？对不对？好，你等于现在的这个女人的角色的体会，你加强了你当男人角色的那一世，好，他也会有一种明白，他也会明白，说不定你在当男人的那个角色，好，每一个角色都还在进行哦，有一天突然醒悟了，他觉得他实在不应该这样欺负女人，他不可以再这样子，好，对女人非常的这个集权跟掌控，他告诉自己我不可以这样子， 他为什么会突然有这个转变？因为你现在当女人的这个角色的觉醒，你的觉醒帮助了你另外一世的男性的角色也觉醒。好，你看这一点又讲到赛斯说时间同时存在，大家了解吗？你每一个转世的自己都还在进行，那么你现在当女人的角色一觉醒了，哎，很奇怪，那个比如说十七世纪你那个老是在欺负女人的那个男性的角色，有一天突然也明白了，然后就变得懂得开始尊重女性，好，懂得开始怎么跟女人互动，而不是用掌控的。所以赛斯在讲为什么集中焦点在你的这个角色上面是重要的。虽然我们会提到很多轮回转世不同的角色经验，可是呢，我们还是要把焦点集中在我们的这一世，做好你这一世应该要学习的课题，做好你这一世所选择的角色，从这样的一个看似限制的过程去体会到突破限制的方法。比如说女人为什么老是被欺压？两个字叫活该。为什么讲活该？好，就是因为你的信念里面有很多当女人角色被植入的一种限制性想法，有没有？女人应该要怎么样？应该要怎么样？应该要怎么样？大家了解吗？好，那你现在碰到这样的限制，那你想突破，于是你就学习了。好，你来这里上课，你学习赛斯心法，你发现原来我被植入了这么多限制性的想法，于是你就开始慢慢一个一个一个去把它剥除转变。哎，你这个体会慢慢慢慢你越来越松了，越轻松了，你越来越看到你是有力量的，你越来越看到你这个女性的角色不见得要受到男人的主宰。可是刚开始在做这种调整哈，就会产生像你一样的感觉，好像在对抗，好像在跟一个男人在抵抗，在对抗似的。可是我们刚刚在讲，你可不可以把这种对抗抗争是不是攻击力，是不是在攻击对方了，可不可以转化成创造力？你一转变成创造力，于是你可以以你自己为你生活的你世界的中心，我不再只是什么事都看着男人要什么我去做什么，我反倒是怎么开始安排我自己接下来的生命。好，讲到这里，你看我讲了一大串的一个生命的意义了，有没有？生命的意义，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种角色？而我们现在的学习跟突破，我们都在增益你其他轮回转世角色的觉醒。所以赛斯说，当下就是威力之点，也就是说，你把注意力、把力量集中在你现在的这个过程，为你现在在面对的问题去找答案，不要等到来生，不用等到下一辈子。你现在就做得到，所以赛斯又说了，你不需要去催眠吗？你不需要去算命，你不需要。好，他说真正最好的算命是哪一种？我们即将，我们就有一位慧雅，有没有？他上次说，真正最好的能够看你的命盘的人，他不是看到你命盘里面的而已，他还深入到你这个灵魂为什么要创造这种命盘，你为什么要创造这种命运？现在了解了吗？因为你是创造命运的人。可是一般在算命哈，在帮人家这个不管排八字还什么的，他看到是哦你这个命，然后为什么会这样子，他解读你的这个命盘。可是更高干的算命的人，他是看到你的灵魂为什么要有这张命盘出来，大家了解了吗？他直接看到那个创造者就是你自己啦，你怎么创造出今天这种命运。只要对方是一个很高干的啊，真的深入心灵的这个我们说命理师好了，他要帮你看的盘不是你给他看的出生年月日这个盘，而是你为什么要创造这个盘。大家了解了吗？这两句话是不一样的。好，这是未知的实相里面，好，我们有一章就在讨论星象盘嘛。好，这个反正很多什么宫嘛，什么你是什么座，你是什么座嘛。好，讲到这里大家了解了吗？好，所以我们集中注意力，这一段话的意思，集中注意力在我们现在的这个角色上面，它是重要的。好好成为一个女人，好好成为一个男人。可是成为男人跟成为女人，你更要去看到你内在男灵跟女灵有没有平衡，可不可以尽可能的让它好，透过你的学习去看到，其实你可以让你的男灵，比如说好，这个男人你已经把他底子都摸得很清楚了，这个时候你就表现出你的女灵。好，因为你越温柔他越被你掌控， 你不要那个时候觉得啊，我又被掌控，你就要男灵出来，一定要控制他。好，然后他就比你还要更硬，然后你们两个就在攻击来攻击去。好，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内在假如已经体会到这种男灵女灵能量的一种运作，你会在什么时候让这个女灵的能量出来，什么时候让你的男灵出来，你看世界就是你的，世界就会掌控在你的手里。好，不要太一味的把自己只是放在某一个好这个男灵或女灵的这个能量状态里面。好，我们就是在寻求能量的平衡。好，这也是合一。好，这也是一种合一的。好，9:50啊，你们的实相存在于一个特殊的活动区域，在其中攻击性的品质、向外冲刺的特性是绝对必要的，啊，以防止你落回到你最近才由其中冒出头来的无限可能性里。但由这个无意识的可能性之温床，你得到了你的力量、你的创造力，以及你自己那种既脆弱又有力的个人意识。好，我们现在的这个物质实相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场域，能量场，三度空间嘛，有没有？好，我们是时间是序列的嘛，空间绝对没有办法同时存在嘛，大家知道哈。简单来讲，我们现在存在的领域是这样的一个领域，好，有这些基本的条件。好，所以呢，我们其中攻击性的品质、向外冲刺的特性特别必要。为什么？因为它会帮助我们，比如说假如哈，你突然有一个灵感冒出来，或是你有一个好想去做什么的一个感觉上来了，你怎么办？假如你说哈，查某人哈，安分守己，卖熊下贼，啊，乖乖的继续做你的家事，做你的什么事？好，那假如你的攻击性这个时候不强，你的创造力会被压抑下去，就被压抑了。你男人也是了哈，不，我现在不是说只有指女人。好，其实我们假如说我有一个灵感，有一个冲动，有一个好想去干什么的那个灵感突然出来，然后你接着真的采取行动去尝试，你去做做看，你就有一个可能性的自己会浮出台面。好，比如说你只是会煮饭，可是后来你觉得哇，你的料理怎么这么有创意，别人都说好吃，结果你就升起了一个想法，一个冲动，哎，我把它每一道菜都拍张照，然后写出做法在 Facebook 上面分享，慢慢慢慢累积了50道菜，你看可以出书了，有没有？你的一个当食品这个什么什么专家，烹调专家或美食专家的可能性自己有没有浮出台面了？浮出台面，它就变成看得到的你的自己的一个面向了，一个部分。可是假如你没有用你的攻击性去把它实现出来，那你的烹饪专家或是美食专家的那个可能性的自己可能都还在台面下，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这么厉害，大家了解吗？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哇，原来可以把菜做到这种程度，做到让人家一闻就有一种幸福洋溢的感觉，还不用吃嘞，闻到了就觉得幸福的不得了。好，所以我们每个人在台面下就有这么多的可能性的自己，他透过你的冲动，有没有？透过你的欲望，透过你好强烈的好想去做的攻击性，假如你还真的采取行动把它做出来，你的一个可能性的自己就会浮出台面，浮出台面。好，所以呢，好，他说这样的攻击性的品质、向外冲刺的特性绝对必要，以防止你落回到你最近才由其中冒出头来的无限可能性里面。你没有做，你就又沉下去了。你没有做，你有这么多很好的点子，可是你没有用你的攻击性把它展现出来，你又把自己的一个可能性啊，又把它放回去了，可惜，对不对？可惜。好，那但是由这个无意识的可能性之温床，你得到力量、创造力，以及你自己那种又脆弱又有力的个人意识。什么叫无意识的温床？就是存了一大堆可能性自己机会在的那个实相，好，那个意识层面。可是你的表层的意识，好，你的自我意识，你根本不知道你有这种潜力。吴爸爸他因为生病， 他发展了好多他的可能性自己出来，有没有？他现在出 CD， 他带舞蹈治疗，这些都是他可能性的自己。在过去七十岁之前的他，他知道他有这种能耐吗？不知道，对不对？他完全不知道，他完全不知道。可是生病了之后，你看无意识的那个温床，他酝酿了多少力量，多少的机会，多少的可能性，一直在那里潜伏着，等着你把它带出来。怎么带出来？透过你的攻击性，你的创造力，有没有？你的行动力，行动力我们说攻击力嘛，就蹦蹦出来的时候啊，你吴爸爸没有把他压抑下来，他反而让他发挥出来了。于是你看他现在的一个七十五岁的自己，我有加一岁了，七十五岁的自己有没有跟七十岁之前的他差别很大？有好多的可能性都浮现出来了。好，比如说生病的自己，也只是你现在看到的自己的这么多的可能性自己的其中一个样子。你可不可以让你一个健康的自己，很有活力的自己浮出台面来？可不可以？比如说这次来台湾上课有三位是香港来的朋友吗？好，一个是主任嘛，一个是秘书，还有一个，他们三个都是辅导老师啊，另外一个是血癌的病人。他安娜，他在香港就是因为上了许医师的课，他的血癌就是完全好了。他最近在参加什么活动你知道吗？跑马拉松的训练。马拉松，我立即想到慧伦，慧伦是骑脚踏车。好，然后这个血癌的病人他现在在接受锻炼，要跑马拉松。我就有两个字叫做无聊，哎，一直跑一直跑好无聊，所以那个我的可能性的自己没有浮现出来啊。可是你看他本来是血癌的病人啊，然后呢就因为他决定啊，他决定接受赛斯心法讲的这些，他也知道他有一个无意识层面的那个部分有很多的力量啊，你看我们说是力量的温床等在那里，等着什么时候冒出来的时候，哎，你就把它抓住了，然后把它推出来。所以他现在去参加这个马拉松锻炼，所以他的身体很久以来就都已经没有问题了。我是在两年前见过他。好，那见他之前，他就是因为白血病才来到这个团体。可是我见到他的时候，他的白血病是已经完全好了。我们上说瑞英，他是那个是，他不是说肾脏，他是那个什么肾盂，不是那个，不是肾脏，是肾盂。哎，肾盂在哪里？对对对，小单位嘛哈。OK， 15公分的肿瘤呢？哎，小单位15公分那块挖多了，好，医生不要帮他开刀。可是他说我爸爸妈妈老了，我一定要养他们，我一定要活下来，我非活下来不可。他的潜意识的力量的温床会不会把力量推出来？好，就这段话就在讲这个，你既脆弱又有力量的自己会在那个潜意识甚至无意识哦，是在无意识的层面哦，无意识就更大咯，更大的层面上面一个存活下来又有力量的自己浮上来了。浮上来之后被他的主要的表层意识自我给抓住了，而且也愿意好把这样的一个力量感带到他的物质实相来，带到他现在的这个生活层面上来，于是他开始有力量了。于是他的病哇很奇迹的才4个月好，现在完全没有癌细胞了。医生一直都觉得这个人很奇怪好，所以我讲过他的例子，他说这4个月来医生问他说你用了什么偏方，为什么好得这么快，他说只是来基金会哭而已啊，哭4个月他也没有那么有了，每次一讲他就会比较容易动容哦。后来我觉得这样也蛮不错的，我发现我们每个人很多不能哭是因为压住了，好，我们被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形象啦忍耐啦都压住了。我发现我最近也超难忍耐的，压不住，动不动就想哭，我变得越来越柔弱了可是我发现真好，有点在冲破一些阻力，冲破一些我们给自己的一个这种设限给自己的设限。好，那顺带提一个，我有传给你们看啊， 我又收到那个初中孩子的信，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过？有吗？有没有？我新年前收到一个初中的孩子给我写的信，三四五，这第五封了。哇，我下一次我想我印出来给大家分享。他让我觉得，我一看到他信我又想哭了。哇，天哪，我觉得不是，你知道他，我跟他讲，我说你是怎么去感受到说你的母亲的家乡的样子啦，哈，什么什么的。其实一来我也是在跟他互动，他说我是唯一他碰到会解密的人，解读他的密语的人。结果我昨天，因为我前几天都忙啊，我都一直没有看信，我昨天晚上才看信，我就看到他写给我一封，写了两封信。前一封信写的是他在告诉我他是怎么进入到那个家乡，他母亲的家乡，哈，他在指另外一个石像，而且是北极星，他怎么进入到那个石像那个状态里面。然后他还看到我怎么还送祝福给我耶。他说老师你有没有感觉到，我当然要说有啊。可是他前一封信就说，老师你有没有接到我的心电感应？我说有啊，你看我一直在期待你写信给我啊，那你就写来了。好，那昨天那封信长长的一篇，哇，这个小孩子根本一定就是外星人啊，文笔之好的，才国中，我后来没有想，好像国二，他就写了他是怎么有这些想法跟感觉，然后他怎么进入到那个感觉里面。我今天一来跟大家讲，细腻的温柔的进入到自己的感觉里面，其实是他里面的一句话。这个孩子他只是肉体是孩子好不好，他肉体是孩子。结果他下一封信，他就接着两天给我两封信嘛，哈。那我先看他最后的那封信，他说老师我昨天写给你的那封信，我突然觉得根本不是我写的，是我未来的自己在现在写给我看，也写给老师看，也是写给我自己看。最后一句说，赛斯不是说时间同时存在吗？国中生写的超好的。对，我有这些好东西后，我一定会跟你们分享。那我就先跟他讲，我说我不会讲你的名字，可是你的故事我都已经讲了好多遍了。他也没有说不好，可是我的意思说，像这样的一个，我觉得在心灵层面上面有他的一个厚度，我说有他的层次的一个小孩子，让我们看到现在的孩子是什么状况。后来看他的信让我好感动，他告诉我说，老师我昨天写的那封信，哇，我不知道是怎么写出来的，后来我慢慢去探索，我觉得他根本就是我未来的自己来告诉现在的自己，啊，他讲给老师听，其实也是在讲给我自己听。然后他就描述，哇，他看到他家乡，还有想念他妈妈。他说他透过在想念他妈妈的时候，然后一步一步进入到那种想念的细腻的温柔感觉里面，然后就一步一步就进入到一个很深的实相里，很深的内在的心灵实相里面。对呀。我等到某一个适合的时机再问你是不是真的存在这个实相呢，好，你到底住在哪里，你是什么样子。可是我又怕这样太俗世了，我们既然先谈心灵的层面，好，这个插播好玩的事情跟你们分享。好，那接下来啊，采用了两性的区分来分隔与平衡这些最为必要却看起来相反的倾向，只有初级的意识需要这种控制。因此女灵与男灵深砍着与他们显然是相反的却必然是相成的倾向，他们在维护你们人类意识的特性上非常重要的。好，大家知道这意思了吗？为什么要用两性来区分？好，他说是要来分隔与平衡这些最为必要却看起来相反的倾向，只有初级的意识需要这样子。各位，假如你不想停留只是在初级的意识上，你就必须要再进一步的所谓的中高级的意识。什么意思？你不需要透过你性别的角色来展现你某部分的男灵或女灵的特质了，你中高级的意识状态是你男灵跟女灵的能量特质同时存在的，同时可以彰显的，你不必受限于你的肉体的性别了，哈。这我刚刚之前我讲了很多了，大家了解这意思了吗？好，赛斯在这句话就讲了。好， 看起来好像是相反的，有没有男灵女灵，好像个性特质是相反的，可是有没有可以互相的相辅相成互补，有没有？我们说攻击力转为创造力，很内敛的那个自己也转，也可以去平衡那个攻击力，但是用创造力的方式来展现。所以你男灵跟女灵其实根本是不需要有这么强烈的分隔的。好，你不要受限于你的这个角色。好，现在大家明白吗？好，我有一个也一直在灵性上面啊，这个还蛮不错的一个朋友，他每次都告诉我说我是人，他告诉我说你把我看待是人，你不要把我看成是男人或是女人，我是人，我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他这样跟我讲。呵呵，他说我是天使。呵呵，各位你知道吗？比如说我们在互动，我们就会好像女人跟女人的这个角色在互动。好，比如说男人跟男人在一起，男人跟男人的角色在互动。好，然后我们说一般世俗的男人好都在谈国家大事天下大事，都不谈心事嘛。啊，女人除了谈心事以外，有时间才会谈谈别的事。好，那这都是在自己角色里面，有没有？可是我们现在女人跟女人可不可以一直来谈哦赛斯心法。好，我们一直谈这个马英九跟谁，跟谁，林书豪，我们可不可以非常的振振有词，像那个陈文茜一样，有很多的这种政论性语言，他又有点偏颇，可是陈文茜有没有在有的时候表现出好女人的样子？有，对不对？很女人的样子，跟以前不一样。哎，连长相都变了，他那个减肥减到没有他的样子。哎，嗯，好哈，啊，真的哈，嗯，是，对，所以该温柔就要温柔，该强硬的时候就千万不要客气，好，这就是中高阶意识要进展的过程，除非你一直要停留在你的初级意识里面。初级意识就是只是当一个女人，当一个男人，当个老大，你也可以开始当老妖，知道吗？这就是角色上的限制。那我也记得跟同学讨论过说，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疾病都是跟过度性别角色认同是有关的，有没有？好，过度认同自己的性别和自己的排行，你看很多老大都有老大情节，所以我们这里会有一个老大俱乐部，不是大老婆，是老大哦。好，老大的俱乐部有老大的情节。好，那我们也会可以开个什么这个男灵跟女灵平衡的这种俱乐部嘛，对不对？你不要只是当男人，不要当只是当女人。好，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朝向终极意识，迈向高级意识的过程。好，好，就是第四第五密度啊，第六密度啦，是不是？好，来我们看10:03这里。那么呢，在两性之间有一种天然的紧张状态，建基于远比肉体的原因要深得多的原因上。好，这紧张是来自于你意识的天性，意识由女灵升起，但靠着男灵的攻击性而得以延续。这句话你画下来，有没有在讲男灵跟女灵的平衡了？有没有互相的相辅相成？虽然意识是由女灵升起，但靠着男灵的攻击性得以延续。攻击性就是不断的向在这个物质实相里面表达出你的行动力，表达出好你的创造力，好让你的焦点一直可以对准在这个物质实相。我曾多少解释了其一对另一个的着迷，是由于全我内在知识的结果，全我努力奋斗以合一并成全为其一部分看似相反的两种倾向，而获得他真正的本体和身份。好，所谓真正的本体，所谓的全我，它就是包含了男灵跟女灵的特质。你看意识为什么从女灵升起，因为女灵是含涌着就有点像妈妈，有没有蕴含着生命从无到有的那个来源，那个源头，女灵的能量靠着男灵的攻击性，让我们急于的想要突破，想要发展，好，想要长出来。好，所以出生，孩子出生，我们说要突破产道，这个叫攻击力嘛。一朵花苞要成为一朵花，要攻击力哇才能够绽放，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生命是孕育在女灵的能量状态，它是源头，但是男灵的攻击力让你的生命能够开始开花结果，能够展现出来。所以你看这两种能量要不要平衡？要，要平衡。所以我们常常要向内去探索，为什么？去探索连接生命的源头，探索你女灵的那个孕育生命的源头。但是你不能够老坐在那一直在那静心探索啊，对不对？要不要站起来把你的行动力付诸啊、把它实现出来。好像大家了解了男灵跟女灵为什么要平衡了。好，它是全我哈，是存有的一个合一的哈真正的状态。在转世轮回结束的时候，全我远比以前发展多得多了。他在先前所不知的十相次元中体认经验他自己，而在如此做时自然增益了他的存在。那么这并不只是全我分裂为二然后又回到他自己的这样一件事。好，简单来讲，我们每一个轮回转世的自己，我们透过选择男性角色女性角色，等到我们真的男灵跟女灵合一的时候，再回到全我的时候，全我是加分增加了很多的经验，它不是原来分裂出来，你好像从全我分裂成男灵跟女灵，然后你不是原封不动又回到全我里面去了。好，只要我拿气球来比喻，只要全我原来是这个样子，然后它可以分再分出一个男灵一个女灵的，好像开始分裂一样，可是当男灵女灵又透过你的意识成长合一了，再回到这个气球里面，气球有没有更大？好，大家了解了哈。所以每一个轮回转世的自己所去汲取跟经验的所有生命的过程，它都丰富了全我的经验。等于说小孩子出外求学，他在外地求学的过程有很多的生命特别的经验，他回来跟爸爸妈妈分享，增加了爸爸妈妈的知识，好，增加了这个家庭里面的一个我们说质感好了，品质好了，就有点像这个意思。好，那在10:12啊，有许多关乎受孕的事应该在此地讨论一下。不过呢，这里又有活动的余裕和许多的变奏，通常在两世之间，你事先选择了你的孩子，而他们也选择你为父母。好，你今天你看书生一个就业的囡仔，你都爱欢喜生甘愿受啊，你好欢喜生他，你要甘愿接受，因为这是你们讲好的，是你要的，你被这款囡仔，你只是还想不通我为什么要这种小孩。好，差别在这里，所以我们还在学习学着说我为什么要这种小孩。那如果你将身为一个男人，那么你的母亲就成了启动你内在女灵象征的一个刺激，有没有啊？使你自己以前女性生涯的模式变为你这一生的一部分。好，你的母亲唤醒了你过去曾经当过女灵当过女性角色的种种记忆。如果你在过去已经认识他，你的母亲在生你的时候会涌现一连串的梦，关乎你俩在一起的其他人生。好，我是不记得了，那么久啊，我生我孩子的时候我是不记得了。可是后面又讲到一个很有趣，我们不是说怀男生有的时候这个妈妈看起来比较皮肤粗糙，声音会变，有没有？那一般在讲说是荷尔蒙的影响，有没有？其实不是，是男灵，是这个男灵的能量，因为你孕育的是一个男孩子，他的男灵的能量在妈妈的这个身体里面开始在运作，所以有一些男性的好像特征。可是生理上面来讲都说啊，男性荷尔蒙，有没有？你是生一个男孩子，他是男性荷尔蒙在影响你的这个身体。其实后来你看后面，哦，原来是男灵。好，就是这个灵魂选择要来当你的儿子，于是儿子必须是先凸显他男灵的那个能量特质，然后他就影响到母亲。好，我们往下看，他有讲这些梦甚至可能没有被他有意识的记录下来，但在很多例子里他是被记下来然后又被遗忘了。他自己过去的男性生涯会帮助他与作为他儿子的你建立关系，当妈妈的自己会忆起过去他当男人的角色的这样的经验，好帮助他来迎接一个儿子的降生。 好，他要生儿子了，那他怎么跟这个儿子互动呢？好，他就会唤醒他过去当男人角色的记忆。在有些例子里，新的母亲可能觉得非常具攻击性和紧张，有没有？有些当妈妈的人好焦虑哦，好，然后好躁动哦。大家还记得吗？当你怀儿子的时候，我就高家哎，就惊人哎。后来我儿子现在也真的很会吃，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都是被他影响的，还是我影响他。有时候这种感觉是由于男性子媳启动了在他内的男灵，连带着因此而来的一股负攻击性的感觉，有没有？儿子，你怀的是男孩子，他的男灵的攻击性的能量，好，在运作，影响了妈妈的情绪。妈妈有时候怀孕啊，你就不要惹他。有没有发现，有时候脾气蛮坏的。这下这边刁，代家不没有耐心，你们都忘记了噻，太远了噻。有没有谁刚刚生过？看起来都没有，看不出来。单孙是看无啦，可怜了的单孙。嗯，可是我记得我怀儿子的时候，我真的声音就是变了，我这个印象很深刻。我的样子，我的声音，连我笑声都哈哈哈哈哈，都这种笑声呢，好奇怪哦，就像男人的那个笑声，很爽朗的笑声。对，这是我有印象的，你们有没有印象？你怀儿子的时候，你相反，你也相反是吧？哎呀，你们儿子的女灵启动的比较多，哦，可能哈、哦，怀儿子的时候，你看达宏就是这么的优雅，达宏本来就是很优雅，哈、哦，优雅的男孩子，可是他可能是女灵的那个运作，能量运作比较大。那你们有没有觉得怀儿子的时候比较有攻击性？没有，我连走路都这样，像个男人，像那个宰相，有没有？宰相肚子里可撑船啊，走路是大辣辣的。可是有些人怀孕还是很优雅的，还是很漂亮的，有没有？我整个人都像个男人一样，都像个男人一样，这是我的记忆，真的。啊，你瘦成那个样子哦！真的哈、哦，又有一种说法，怀男孩子肚子比较尖，从后面看不出来有怀孕。走路的样子都没有哦，我走路样子都像鸭子，完全就像个男人一样，很好玩。假如说有什么感觉，我就说过嘛，有一次我儿子回来说，哦，爸爸你回来了，有人跟我讲说他像我爸爸，后来我发现他的确哦是会照顾我的那种感觉。哈，妈妈你又在说傻话了，妈妈你又在胡说八道，那个样子有点像是他真的像是我爸爸，然后告诉我说你这个小孩子又在胡说八道了。他常对我有这种反应，每次只要我们要一起出门，他会在门口等，他不会先按电梯。好，我最近才知道，好，因为他说妈妈你通常出门要三次以后才会真的成功，只要我先按电梯。对对对，哦，哎，我什么东西我就再进去，然后他说一次，他心里就在算一次，他说你通常平均要三次。又忘了什么，所以他说他的经验是不要马上按电梯，要等我一下。很好玩。可是我在怀我女儿的时候啊，这种特质就比较真的比较少，结果也好像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地方。那我女儿就是一个很安静的人，很安静的一个那种气质，先天气质比较安静。可是她真的安静吗？不见得。后来我看到她是念艺术，她做的作品都不是那种女性的那种东西，都是非常爆发性、恶心、恐怖的。从小两三岁在画娃娃，在干什么的哈？那种哈都是。都他不是娃娃，他不画娃娃，他画动物，而且最喜欢画有尖尖牙齿的动物，然后嘴巴里面还咬一块肉，还烫着血。我这今天怎么这看起来怎么这么残忍的样子？好，可是不是残忍，是因为他内在的男灵很强烈，啊，他男灵的那种攻击性、爆发性很强烈。反倒是我儿子的女灵特质比较有，喜欢做菜，喜欢在厨房。我女儿说：“你千万不要叫我到厨房。”所以这对兄妹也怪，那也蛮平衡的。好，男性的角色可是女灵的特质。好，然后一个女性的角色，男灵的特质比较凸显。哎，他们两个真的这样子。 现在很多这样子哈，也是这样。你女儿骑重型机车吗？快拼布！哇，太棒了，真的，哇！哎，你看，真的哈，你看吴继刚有没有？好，吴继刚的衣服设计感，哎，我觉得这很棒，这有没有在表达出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是男灵跟女灵的平衡？有没有？他没有受限在他的这个性别角色里耶。所以我们当父母的要不要打开更扩大我们的眼界？要啊。哎，你看从男灵女灵的角色大家有没有很释怀？只要你生了一个娘娘腔的儿子，哦，没关系，他只是女灵的特质比较强烈，你就不会那么痛苦。好，然后假如他真的有同性恋倾向，哦，没有关系，那是爱的一种表达方式，跟他内在男灵女灵的平衡也没有直接的影响，他一样还是可以一个非常平衡的人生。你看会不会很安慰人？对不对？很安慰嘛。我女儿说要买卡车嘛，她想开卡车。对呀，好，哦，她把我那个第一辆的旧车哈，开着跟那个当公阿掐，好像那个在儿子当兵嘛，就后来车子就刚好给女儿开。一回来我说天哪，对，可是那个真的不适合他们，他们有时候要放作品啊什么的。哦，来等下冲个算了，后来我还花了。我妈整理这个车子哈，所以说里里扣扣满离一万二，最近才帮她整理的。我说转弯轮子也有声音哈，那安全比较重要。可是我女儿是瘦瘦的、小小的，儿子是很高壮的、很壮的，100公斤的，很壮的。可是有颗细腻的心，然后女儿常常都在状况外，不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哎，你现在想来？哎，觉得蛮好的。他的女儿也是瘦瘦的，好漂亮，钢琴老师哎，可是要骑重机。嘿。我儿子也是哎，我们要不要让他拼布的？我们现男生参加拼布了、绣花了、厨艺了，对呀，嗯。对对对，对，我儿子也有点宅，嗯，我女儿哦，都还去参加春天呐喊的那种，要去呐喊，结果她呐完之后说差不多也这样，她也没兴趣了，就是比较有行动力、攻击力，我们这么讲，创造要有攻击力嘛，有没有？一个点子要变成作品，一定要有很大的攻击力的。好，一定要冲撞出来的。可是相对着啊，你看，所以我们从我们现在的孩子来看，好，你真的会突破很多你对孩子的担忧，哎，是不是这样子？你看一个人旅行，17岁有没有靠搭便车啊游玩了台湾？18岁靠搭便车游玩了欧洲，哎，啊，你也看一个早跟那边呢自助旅行，你敢不？我唔敢呢，我自己嘛唔敢呢，嘿，我自己嘛唔敢呢。可是这个女孩子说。还没有陌生人，就是还没有认识的朋友啊。好啊，这个陌生人也是谁谁谁的爸爸，谁谁谁的妈妈呀。你看这两句话，我就哦，太棒了。我们以后练习壮胆，练习搭便车。就他搭便车哈，就碰上记者团，他就去采访新闻；碰到原住民，就到原住民去参加活动。可是他国中就出来打工了，单亲家庭，好，所以他其实也得到更大的自由。有没有很男灵的特质？男灵才会这样子做嘛，是不是？假如我们讲男灵的特质，好，他最近就出书了，好，假如不想让孩子哈去搭便车的话，这本书就不要买给他看，哦，可是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好想要做这种事的时候，赶快买来看，好，叫什么名字？上北吉里，忘记了，忘记他的名字，嗯，哎，各位在座的你们有没有内在有一个好强烈的一种冲动？有，你看。想出去旅游，一个人的旅行，对不对？好，那本书买来看，先参考一下，把自己当成17岁。哎呀，虾米都唔惊啊！年纪越大是虾米都会惊啊？有没有？年纪越小的不知天高地厚是虾米都唔惊啊？我发现吧，年纪越来越大，想东想西想到后边啊，还是坐伫厝里较安全。对吧？哎，笑脸的，唔长得糖啊，惊啊！那款那个小婴儿连火都要去摸，他会知道怕吗？没有， 所以我们的年纪累积经验之后，让我们很多事情裹足不前，因为怕太多经验在你的脑袋里面说啊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对不对？那所以我们要收集成功的经验，不要老是去看那个哈很多教训的经验，吓死自己啊，拱啊走，哎，就突然就完成了。好，那你一个人去旅行，萨贝吉利亚，不过网站上也很好找，对，好像有什么利什么分的。黑娜，你只要打关键字，应该都找得到。嗯，好。哎，我打个打。10:03那一段是好，好，10:15是哦，对，已经结束了。对，立马写好啊，公告不在，我打个打。好，557了。好的，哎，你看哈，10:15，我们刚刚念这一段有没有很有意思？有没有也？虽然我们现在也没有怀孕了啦哈，可是拜托你回到你现在身上来，假如你真的那个男灵，大部分是女生嘛哈，男灵的这个冲动来了，不要压抑他，你就有很好的借口跟老公说，因为我的意识要成长，好，我必须要从初级意识的阶段要晋升到中级的意识了，所以我必须要成为我自己。好，老公你也要升到终极的意识，所以你要留在家打扫庭园煮饭烧菜绣花拼布。哇，这个说法太好了，对，就是这样子。嗯，557页，难怪我国中的哈这个家政作品都是我表姐帮我的忙的，我实在没有办法，没有耐心。可是我后来我会做衣服哦，对，我女儿的幼稚园毕业的小礼服是我做的耶，一针一线，哇，这样每天放在客厅在欣赏，还给他弄了白纱，还在那边缝珠珠缝珠珠哦，真的，我可能也是很想要让我的男灵跟女灵平衡一点，可是那件小礼服只能穿一次，再穿我就怕它崩解了，因为一些白纱你是就是没有缝得很好，弄 hiki 清洁拜的这边 hiki， 我现在还留着哦。啊，以后要交给博物馆。好，我们来看272页啊，在这边有一二的两个这个注解里面哈，我们来看哈，在556节，赛斯说过，许多写历史文章的作者是从他们直接的前世经验来写的。好，我记得我上次也提到，有些历史学家写的历史故事之所以会那么的精彩跟逼真，原来他是怎么样？唤醒他是当时的历史人物的记忆所写出来的。好，所以他会写得这么的真实啊。他说像出书，哎，我自己注解的哈，出书创造力取代攻击性，静心回到源头，创造力会涌现，安静下来的时候，回到女灵的那个源头，你的创造力，你的生命力，好，你的灵感会涌现。然后呢，比如说出书啦，做作品啦，哈，不管你要做什么东西，出书是创造力的展现，有没有？拼布创造力的展现，哈，从无到有的一个作品的出来是创造力的展现，那它就是展现了你的攻击力的一种方式。好，那好，第二个哈，当一个非肉体的人格决定第一次投身于肉体中时，他有哪些可用的过程？最初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是否比较容易有野蛮的倾向？没有做过人的那个经验，我讲个笑话啊。有人说，第二密度哈，就是动植物的密度；第一密度是矿物，石头啦那些矿物的密度。当他们的意识，所有的东西都有意识嘛，那意识慢慢提升的时候，诶，它就会从第一密度晋升到第二密度，动植物就是在第二密度里面。好，那你看到了第三密度，就是人的密度，好，物有物质肉体啊，有这个身体的这个第三密度。那后来有些那我们是说高音啊高音啊，好不好？我也跟他去拍船被管被给，好，那我们就说他刚刚从第二密度上来的，现在高高山啊，慢慢的高音啊，慢慢晋升到第三密度啊，就是刚刚来当人的意识。所以哎，我后来就想到，我还看过一家子的三个兄妹长相都像猪， 豪猪，豪猪，你知道豪猪吗？有刺的那种豪猪。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哥哥的时候，妹妹的时候，我吓一跳。看到他哥哥，看到他另外一个小妹妹的时候，我说：哇，天哪！这一家人难道也是第二密度刚刚晋升上来的吗？那个时候我没有这个概念了哈，还好小的时候。结果我对他印象好深刻。然后呢，我再跟大家讲，最近天冷，很多人要吃羊肉炉，有没有？在东海啊，艺术街那个地方哈，游园北路吧，我记得以前是一个记者带我去的，我第一次吃羊肉炉，我看到那个老板，我简直差点昏倒，长得像羊，因为他家的羊肉炉是他自己亲自宰的，意识跟意识之间会有影响，各位，你养的狗会不会像主人？就是这个意思，意识跟意识之间会有流动，会流动，越来越像，对不对？我儿子刚出生的时候长得跟他爷爷好像，每个人都这么说，可是后来发现我先生根本不是我公公的亲生儿子，他根本是抱来的，对不对？相处久了就会变成这样子，好，所以你想要变成什么样子，你就找什么人一起生活。你看那个狗，我们的动物有没有跟主人有没有好像，连个性都一个样子，你家有吗？
我们家的那个猫，我们家那个一只那个，我们家因为它身上是黑色，然后我们家 Happy， 然后它那个个性就是，你只要稍微就是它很怕，就是说只要有点痛或者有一点什么恐怖的东西，它就很害怕，它就会先去躲起来。然后那一天后来发现，就是我老公只有一个手指头，好像这个地方那个指甲上面就是那个化脓，然后要帮他用针戳出来的时候，哀到跟什么一样。然后我突然惊觉看到我们那只猫，然后看到他，我说：“你们家 Happy 跟你好像。”我老公自己也承认说，发现说，哎，就是某一只动物会跟他很像，然后另外一只猫可能那个感觉就会可能跟我比较像，对，还蛮好玩的。他说我，所以我说难怪他会一直在想要去捉弄那一只猫，其实那个根本就跟他很像。
我们在讲能量场就是这个意思。好，只要你到了一个能量场，你进去感觉到舒服，表示这里面一直在运作的是一些比较流畅的，好，比较让人家舒服的感觉。只要你一进入到一个地方就觉得好躁动或是坐不住的感觉，表示你的意识跟他的意识有点在冲突，在冲撞着。好，那所以你看我们在这里一直不断的在讨论赛斯。好，那各位你一进来又会不会觉得这个能量的空间就是不太一样？好，大家一进来，哎，有一种哇一心向上要提升意识的一种动力就会被带上来，对不对？好，那尤其像许医师最会怂恿人家做这个做那个了，你一进来就被他催眠，你就不知不觉的就开始去做了，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所以一个氛围是要酝酿，那家里面的氛围当然是要这样的酝酿。所以假如说这一家子里面哈，老是在冲突的感觉里面，一定要有一个人首先开始改变意识，改变意识焦点，什么意思？就是不再只是专注在争吵的事情嘛，开始有一些其他的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感觉带入到这个家庭里面来，这个家庭里面就会一点一滴不知不觉的开始改变。好，我昨天从山上带了很多植物下来，就看到人家长在特别喜欢那些野地的小东西，带回来当然是奄奄一息嘛，都要差不多了。可是我说你们给我好好活着哦，我从山上带下来的哈啊，虽然我这里的环境没有山上那么好，好，可是我会好好对待你们，请你们好好活下来。哎，我今天早上一看，哎，还没死，哎，有点这样挺起来了，好，然后我就一直找有阳光的地方把它们摆在那里，会不会有影响？你的意识跟植物的意识，为什么有些人可以把南瓜养成那么大？有没有有些人呢？好，养两三三个三三个月怎么样都养不好。好，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常常好跟我们在互动的这个不管是什么东西啊，人啦、啊、动物啦、啊、环境啦、啊、桌椅啦、啊、杯子啦、啊，你都可以跟他讲话的，你的意识都可以跟他流动的，何况是自己身体的细胞？我们的身体细胞更有智慧，它更需要你跟他讲话。好，就会有越好的互动，你就会感觉到好那种意识正在流动着，在流动着。好的， 好，那他前面这两个是因为他在问的问题哈，我觉得是很多人也会问的，好，蛮有趣的，所以我就把它念出来啊。那我们来看这个273页，接下来啊，我们看到最后两行，组合成胎儿的原子有他们自己那一种意识，独立存在于物质之外的异变的知觉意识。好，当一个我们说当一个灵魂哈还不在肉体里面的时候，它的变动性当然比较大，哈，它比较可以变来变去的，哈，比较没有受到限制。那这个胎儿还没有变成胎儿的时候，它就是意识嘛，一种意识，我们说就是灵魂嘛，哈，那它还没有固定下来。那按照他们的能力和程度形成物质，因此胎儿有他自己的意识，即由组成胎儿的原子所组成的简单构成意识，这在任何一个转世的人格进入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任何物质之中，一个胎儿、一块岩石、一片草叶、一个铁钉，都有物质的意识存在。好，你看我们刚刚也提前讲了，有没有跟植物讲话？啊，跟动物讲话，动物就会变得个性越来越像你。好，那胎儿也是，各位，你在刚受孕的时候哈，只要照相照得出来，你看胎儿像什么？最开始的时候像蝌蚪，记不记得超音波好照那个胎儿的样子，像不像蝌蚪？很像蝌蚪，对不对？好像有尾巴，大家都忘掉了吗？不是不是，小胎儿开始有形成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真的看起来像个蝌蚪。是啊，可是它结合卵子之后，它开始精虫的那个很长嘛，有没有？可是它开始慢慢短了嘛，慢慢越来越像蝌蚪，有点像是青蛙的进化，你知道？蝌蚪尾巴就开始变短，慢慢慢慢，后来就没有了，没有。然后当你的四肢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像动物？好，尤其是慢慢有一个人形出来的时候，像什么？像 ET， 像怪物，全身没有毛，有没有？那个小小的那个，你看所有的一些动物好了啦，哈，你看他们的酝酿一个小胎儿要出来，有没有都很像？有没有都很像？对，胚胎的雏形都一样。可是刚刚有一句话，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胎儿有他自己的意识哦，而组成胎儿的原子所组成的简单构成意识，哈。他在这一世的人格进入他之前就已经存在，所以当意识还没有进去，只是胚胎的样子，所有的生命看起来那个胚胎都差不多。可是当一个人啊，就是说这个胎儿他要形成人嘛，当一个这样的意识进入到胚胎里面去，影响了胚胎要长成的样子，所以他我们的小孩没有长成狗，没有长成猪，有没有？是因为人的意识进入了，而且他之前就已经有了肉体的这个记忆。好，你看他下面讲，任何物质之中，一个胎儿、岩石啦、草叶，哎，都有物质的意识存在。所以一只铁钉它不会变成一朵花，有没有？因为铁钉的意识进入，一朵花的意识进入进去，所以他知道他还在开成花。好，那我们当人的这个肉体的意识再进入到我们的胚胎里面的时候，他知道他要长成一个人。所以我们的原子早就存在，我们的意识先于肉体而存在，所以我们的这个意识知道它将来要长成什么样子。好，将来要长成什么样子？转世的人格按照他自己的倾向、愿望与特性，并且带着一些预先植入的保障进入到新胎儿。那但是并没有定规说转世人格必得接管为他所准备的新形体，不管是在受孕时，在胎儿成长的最初期，或甚至在出生的那一刻。什么意思？有些胎儿死胎，有没有？有些好像这个在肚子里面就走了，好，有些是出生的时候就走了，好，那就是灵魂突然后悔了。好，他只是要来经验入胎的过程，意识去进入到这个入胎的过程，他没有决定好要变成要成人，他没有决定好要来经验人的生命，所以他可以不接受那个安排。现在了解了吗？你的灵魂有全然的自由，哈，你的灵魂有全然的自由。 所以他这个过程是渐进的，因人而异，并且是由其他事的经验来决定。他特别依赖情感上的特性，不一定是由最近的前一生的自己，而是由许多过往的人生所导致的现有感情上的张力。各位，你的孩子带着跟你强烈的情感联系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可是各位，情感包括哪种情感？爱呀、恨呐、有没有愤怒啊，种种的情感。所以有些孩子跟你的姻缘好好，有没有？有些孩子一生出来就像仇人，老找你的麻烦。好，都是因为情感强烈的因素而来跟你结下这一生的缘。可是跟你结这一生缘的孩子，他不见得就是你的最靠近的那一生的那个经验来的，好，那个角色来的，有的是可能很久以前的。可是因为情感上的念念不忘，他希望再跟你结一次的这个缘分，来做一个彼此学习的老师，互相来协助对方成长。所有的经验都带着成长的意义，没有一个经验是来带着报仇的，大家了解了吧？没有任何一个好这种关系是为了报仇而来的。因为我们一直说生命的本质是善的，可是我们会带着恨意来投胎，是因为你的信念，你根深蒂固的那个怨。可是你的本质还是善的，可是你的记忆选择了那个怨恨的记忆，怨恨的记忆，于是你带着怨恨的记忆再来投胎，结果你就发现你好像跟你父母亲跟家人老是在冲突，你说不出来的就是讨厌这个人。我就听过一些父母跟我讲，他就奇怪，他就是喜欢老大就是讨厌老幺，或者是喜欢老二就是讨厌老大，有没有这样子？你不要说什么手心 手背都是肉，那个是道德上的话，你问你自己有没有偏心？偏心哈，承认偏心。为什么？因为每一个生命来到你的人生里面，他必有跟你特别的因缘的，是你们之间要去进行的一个过程，要去学习的过程。所以你看，好，他们不见得就是最靠近的那一世来投胎，却是因着情感的联系而来的，情感的联系。好，这个是许多过往的人生所导致的现有情感上的张力，所以呢，他会来跟你结这段缘。好，这个我们的时间到了。好，我们先到这个地方，下一次我们从9:32这个地方开始。好，我再提醒274页第三句哈，转世的人格按照他自己的倾向、愿望与特性，带着一些预先植入的保障进入到新胎儿里。好，预先植入的保障，其实我们灵魂要来投胎，好，除了是因为他的选择就包括他的倾向，他自己的倾向、愿望啊、特性。这是海豚音的吗？那首吗？不是，这是另外一个女生唱的，这不是海豚音的那个。啊，啦啦啦啦啦，啊 ，Loving you， 你看很好，很好的结束，啊，很好的结束。好，我们在这个 Loving you 的这个歌声中结束。好，所以一种感觉，那个感觉就是。我们真的只是来感觉这个生命的过程，我们真的只是来经验这个生命的过程，我们不是来受苦的，我们也不是一直不断的来付出的啦，好，不是一直来牺牲的。有些人服务别人服务到牺牲，有没有？好，你随时随刻可以跟你自己讲说我够了，你随时可以跟你自己讲说哎，我要做转变了。你本来一直是在牺牲奉献，你现在可不可以改变？我只要先为我自己就好了，可不可以？可以。我本来一直在当一个妈妈的角色，你这样可不可以开始改变？可以，让你的可能性的自己开始不断的浮现出来吧，看到自己很多的可能性的发展。好，这会让我们的人生啊，会真的比较有力量，比较走得下去。有没有发现，我们的人生有的时候都会真的，有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走不下去了。好，假如我们常常去记得这些赛斯的理念对我们的提醒， 我觉得人生会真的比较容易走下去，因为不同的感觉。好，男灵女灵的平衡。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同学，新同学这样子听还好吗？好，好，欢迎你们哈，欢迎你们继续来。嘿，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新同学？对，看你一脸很欢喜的样子，怎么跟慧伦笑得越来越像了？哦，摄影班，你们在哪参加摄影班？哦，社大的摄影班是吧？哦，我这几天一直在想着摄影班。对，好，来，没有什么问题了哈。好，那我们就到此结束，下礼拜见。好，坐垫请归位哈。哦，我们2月18号啊，2月18号，这个高雄举办的癌友生命骑士环台会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希望2月18号下午5点的时候，有同学哈，有会跳波比的可以一起来参加好吗？因为他们有一个仪式。好，那我们在这里列队欢迎他们。2月18号是星期几啊？星期六下午的5点好吗？好，请大家一起来列队欢迎，好，共襄盛举。对对对，好，来欢迎他们这么棒，环岛一圈。